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这个日子比较特别，因为今天呢，美国总统 Joe Biden 呢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呢就是纪念美国废除排华法80周年。那这个讲法其实呢，对我们华人来说呢，这是很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因为美国曾经通过了一个法令，这个法令呢就不许华人移民到美国啊。这个法令很长的时间，1882年通过，到1943年才这个废除。那么从1943年到今年这个2023年，这个12月18号，这个刚刚呢就是80年。那么 Joe Biden 呢就这个问题呢就发表了一个讲话，那个就纪念一个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国籍、某一个固定的种族这个通过的一个歧视法案，一个很种族的法案。那么今天呢 Joe Biden 就讲说，我们这个法案搞了61年，这个法案呢是违背了美国的国家的原则，因为美国的国家是建立在生而平等啊，大家都应该得到平等待遇的这个基本的理念之上。但是呢，美国呢居然有61年没有实践这个诺言，我们呢用移民制度作为武器歧视整一个的种族的群体，那么这个呢就开始排斥。所以呢，这个其中呢这个驱逐华人呢造成了非常恶劣的一些暴力，包括这个Wyoming州的实权的这个屠杀这个华人的这个事情，还有地狱谷的这个大屠杀，这都是针对华人的。就是因为有这么一部法案，认为华人住在美国呢这基本上是非法的，所以大规模的排华，所以呢造成了美国有差不多几十年这个华人基本上没有移民啊，就大家来不了啊。然后呢到1943年取消以后，华人移民到美国的比例呢依然都很低啊。这个就是这个排华法。那个今天呢 Joe Biden 呢就发表一个讲话，讲到了这个，说我们呢应该有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公正的移民制度啊。这个是因为我们是移民的国家，并且 Joe Biden 呢就说有很多的华裔的美国人，这个 Chinese American 是丰富了美国的国家啊。比方说在这个19世纪建立了横跨美国的大铁路，这个还有在军队里面服役的这个美籍华人，到今天在美国啊，这个非常积极地推动了美国国家进步的这些好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学者啊，这些都是对美国有贡献的华人。所以呢，我就代表美国呢，向这些人呢，这个表示致敬啊。这个就是讲到，所以呢，这个讲话呢，事实上是美国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态，因为现在华人在美国政府的各个层级工作的也不少，所以呢，现在这个法令呢就彻底的就改变了。但是呢，今天呢，就作为一个排华法，这么一个废除了80周年啊，这个从1943年到现在，那么我觉得今天呢，就想做一期节目，就讲讲这个排华法是怎么回事。那大家首先知道，这个华人呢是被美国政府单一排斥的一个种族的人，就是 Chinese， 所有的 Chinese。你不管从什么地方要到美国来，从1882年开始就不行了，完全呢就废除。那个这个是在美国历史上是单一的。美国当然也后来通过了一些法案，像1824年的对亚洲人基本上都禁止的法案。但是美国呢针对一个种族，就是 Chinese 本身，这样的法案呢就只有华人，那没有其他的种族。1824年以后什么韩国人、日本人也不能来，那就是 Asian， 就是排亚裔的法案，那就没有挑出一个种族，但是华人是单独的一个被挑出来的种族。所以这个法案呢是非常的非常的恶劣的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其实最初啊它通过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它不是说这个排所有的华人，他呢，这个法案的英文名字叫 Chinese Exclusion Act， Exclusion 就是排外，排在外面， Exclusive 嘛，叫 Exclusion Act， 就是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是1882年的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 就是中国的劳工啊，他叫 labels 啊，就是来美国打工的这些人呢，十年之内是不许来，那就十年就没有这个中国人能够到美国打工。这是1882年，那1882年通过这个法案呢，那不就是后面就应该可以来吗？哎，没有的，后来呢就有修正案，到1884年，美国政府呢又通过了这个最早的排华法案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呢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又继续的沿用，就是这个法案呢十年以后它继续沿用。那么1892年，就1882年通过这个法案，到1892年美国呢又通过一个法案把这个排华法案延长十年，好，到了1902年这个应该呢就决定了，结果到1902年这个美国呢还通过了一个取消时限的法案，就是以后就没有限制了，从1902年到1943年这个就基本上就没有华人来啊，来有，他因为有过一些特别的条款，说做生意的或者是教书的啊，知识分子教师他还可以，这些人还可以来，但其他的一律都不能来啊。华人来美国旅游可以啊，但是你想当时这个有多少华人有钱到美国旅游呢？所以基本上呢就排了，把华人这个呢，一直到了1943年美国政府通过一个新的法案，罗斯福总统的时候，叫做这个 Magnuson 法案， Magnuson 就是提出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议员，那么废除以后，那么从1943年提出美国的给中国人的也是华人的这个移民配额呢，每年是105个，那你想这个等于没有嘛，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法案，那么所以呢没有大批的这个移民来，所以美国这个境内的华人大部分都是比较晚来到美国的。1965年美国通过了一个入境移民和国籍服务法案，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呢就开始有些华人65年以后啊来，但是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当时的国内呢它比较闭塞，也没有什么人来，所以当时来到美国的60-70年代的华人，我估计就是或者是从台湾来的或者从香港来的这个比较多，而大陆来的呢就比较少，那么到了这个70-80年代这个大陆的移民呢就慢慢就增多了，这个呢就讲今天的故事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知道这个法案它其实呢就是觉得华人在中国呢在美国呢它引起了它的经济的竞争，那我们今天呢就用点时间讲一讲，那么我们说华人怎么跑到美国来呢，这个主要是1848年到1855年美国的这个边疆啊就已经到了西海岸，那个原来美国是东岸的国家，然后呢又慢慢一次一次的扩大，然后呢过了落基山脉，最后到了加利福尼亚，到1840年代就到了加利福尼亚，然后美国呢还跟墨西哥打了一仗，在墨西哥的手上拿到了现在美国的6个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州，这些呢就拿到了，所以呢美国呢需要做铁路，这个铁路呢要从东海岸一直到这个太平洋海岸，所以呢做铁路呢很艰苦的工程，美国现在有几条铁路是这个东西走向的，那么当然需要劳工，那么当时呢就这个带了很多华人来做这个铁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旧金山附近的一些河里面发现了金沙啊，这个后来呢就要找这个廉价的劳工来淘金。那在广东呢，当时这个清朝的差不多是后半期了，1850年代鸦片战争已经打过了，所以呢当时在广东有很多人呢觉得生活很困难，就听说到金山呢，就是到美国到旧金山这一带呢是有黄金可以淘，并且呢可以打工，所以很多广东人呢，主要是广东人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外省的，但是广东人肯定占得多，那么就从澳门呢从香港啊就签约就出去了，那因为澳门是个老牌的葡萄牙的殖民地，那个地方呢出入比较方便，香港呢那个时候还不成一个城， 香港是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才拿到的，当时香港呢还没有开始建设，所以主要的这个华人输入呢就是从澳门过来的。这些华人来到这里呢，就到旧金山附近呢去采黄金。这个采黄金那个本来开始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知道这个黄金啊，它有所谓的浅层和深层啊。浅层呢就是这个河的表面，这些沙你把它拿起来你塞一塞，里面就有黄金，这个就很多了。所以呢这个1848年到1855年这段时间，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有很多白人呢就从美国的东岸就跑到加利福尼亚来淘黄金。那么这个华人呢有很多人呢因为是廉价劳工，在澳门就签了一个合约就跑到美国来啊，广东人把它叫做卖猪仔啊，买猪仔，也就是签了一个劳工的合同，你就从广东来。有很多很多这个广东啊，那附近的几个县啊，像什么这个恩平啊，这个中山啊，当时叫香山啊，这一带的人就来到台山啊，还有这个等等这些地方，广东叫四邑啊，四个县嘛，四邑。有些叫五邑，就五个县啊，邑呢就是一个口字下面一个八字，就是邑啊。这些地方的人就来的最多，就是广东南部的四五个县是集中了来的，所以来的都是讲白话的，讲广东话的，这样来呢就来淘黄金。那么在早期阶段呢，这个当然白人呢这做事情没有咱们的华人快，华人手脚快，第二个呢能吃苦耐劳，就不停地淘，所以淘到黄金。所以呢当时白人的一些淘金的人呢对华人是不满的，说你们这样搞我们就淘不到金了。但是呢没有通过任何的法令，但是到后来黄金越淘越少，淘到没有了，那就必须要挖得更深了，这个河里面的沙子都没有了，你要翻到下面翻出来才能淘。所以呢这个时候白人呢就打华人，把华人就赶走。所以最早赶华人的呢是这个矿工，然后矿工呢就来赶，那么把他们赶出采矿业，华人的这些人呢就没有地方去住了，那就怎么办呢，就离开这个淘金的地方，就跑到旧金山，就 San Francisco， 在这里呢就住，在那里呢就做一些非常低廉的劳动，比方说餐馆啊，洗衣馆啊，做这种事情。到了1870年代，美国在内战以后啊，美国内战结束以后，这个美国的经济呢衰退，因为打了仗元气大伤，南北战争嘛，所以呢这个美国经济差，美国经济一差，这些华人呢基本上把这个加州的大部分的廉价的工作都占了。我们知道当时的加利福尼亚交税的拿工资的交税的人有四分之一是华人啊，也就你知道华人的比例曾经那么大，四分之一，就四个拿工资的人有一个是华人。所以呢当时的美国的白人的劳工领袖啊就开始躁动了。那个当时美国加州的劳工领袖叫 Dennis Kinney， 他呢他搞了一个政党，这个党现在没有了，叫工人党啊。还有就和美国的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州的政客、啊、就开始排华。那当时的加州的州长1875年左右，加州的州长叫 John Bigler 啊，这个 John Bigler， 这个 Bigler 呢就和工会的领袖一起就说我们为什么加州的经济这么困难，主要是华人啊，导致美国的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低下。那么当然提出了很多立法，但是当时加利福尼亚的最高法院呢，州的最高法院推翻了。但是呢加州呢还是不断的各地就通过了个反华的这个法案。但是我们讲其实很早啊，这些淘金的后来做铁路的这些广东人来的特别多。那么但是呢由于当时啊加州的这些打工的华人呢他们都交了税收。这个税收呢你想四个打工的人有一个是华人，所以呢这个加利福尼亚的政府啊他呢填补了他的财政的收入。加利福尼亚政府当时财政赤字比较严重，但是有华人来做工呢这个税呢就比较低。所以呢这个当时加利福尼亚政府啊这个不太说这个排斥华人的，但是呢这个工会呢就非常的怀疑。不过大家知道 这个对排华比较支持的有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方面，就是清朝的政府。他说清朝政府作为中国的当时的合法的政府，为什么会支持美国这个加利福尼亚州排华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以后啊，这国内经济非常的凋敝，所以清朝政府呢很怕这个广东啊这些地区的人口的大量流失，所以清朝政府呢对于美国的排华呢，他睁只眼闭只眼，他都不开口啊。那么这个就是，不过呢到了1860年，华人呢在加利福尼亚是最大的移民团体，现在华人呢估计呢也应该是加州最大的华人这个团体之一，但是不是唯一的了。现在印度人团体也很大啊，但是最大的应该是这个讲西班牙语的 Hispanic， 那比华人多得多了。原来呢没有那么多 Hispanic， 主要呢就是这个华人。那么华人呢劳动力便宜，那么但是呢这个他呢这个又不占用任何政府的基础设施，他们的也不能到美国读书，也不到美国呢就医，他就是自己打工。那么因为中国移民的人口当中呢是健康的成年男性占绝大多数，都没有带老婆来的嘛，来了也不能生孩子。那么后来呢因为有这些华人来，所以后面呢有更多人的来到加利福尼亚，所以呢美国的这些在这个西海岸的白人呢就对华人呢就越来越不满，这个就造成了很多暴力的事件。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讲这个排华法这个废止的80周年。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讲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主题，这个就讲这个到今天为止，这恰恰是美国的排华法案废除的80周年。美国总统 Joe Biden 就这个题目呢发表了一个讲话啊，就说美国应该是个公平的国家，不应该对任何一个族裔对任何一个国籍的人呢进行排斥，就纪念这个废除排华法的80周年。所以今天呢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讲讲美国的这个排华法的这个废止啊。我们知道早年来的这个美国人讨厌华人呢，不是华人的懒，而是华人呢是太优秀了，来到这里就是做事。到1860年来到我们这个美国，主要是加利福尼亚，他基本上来到以后都是健康的男性的劳动力啊，不结婚没孩子，家里都丢在这个国内，主要是广东。那么来到这里呢也不占用政府的任何的资源，因为他没有孩子去读书啊，他病了呢也不到美国医院，他没有，他就是干工作。所以呢这个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好一点的时候呢，这白人还忍了，到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呢他就总体爆发了，所以呢很多地方呢就开始呢就出现了问题。我们知道华人呢来到美国以后，他除了在这个加利福尼亚以外，他也到了东海岸，并且他的劳动力呢是实在是低廉，在纽约啊，在这个费城啊等等这些地方，他们的华人呢都比较多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当时的很多美国人呢就反对这个华这个白人呢反对华人。我们记得1860年代，当时宾夕法尼亚州有一个做餐具的公司叫 Beaver Falls Cutlery Company， Cutlery 就是刀叉啊，这个餐具这个工厂呢，这个工厂的厂长啊就觉得华人好用又便宜又不讲话又不多事，就把200多名白人的工作就全部交给华人的男性，这样呢所以呢搞得这些白人呢就爆发了罢工啊，这个呢就导致了美国的很多白人觉得华人呢就是来抢工作的。到了1878年，美国国会呢就觉得应该立法来阻止中国来的移民啊。那个当时美国的总统啊叫Rutherford Hayes 海斯总统否决了这个提案，1878年，但是呢已经闹得很厉害了。这个煽动性的文章越来越多，我们看1873年8月份 8月27号，旧金山纪事报，就是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它的文章有个标题非常耸人听闻，叫中国入侵啊，他们来了，一共90万人，这是强大的种族。这篇文章呢，搞得这些白人呢就觉得中国人受不了了，来了90万，这么多。所以加利福尼亚是带头就通过了一个各种法案，就排华。1879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一部新的加州的宪法的法案，规定了州政府有权决定哪些人可以在加州住，哪些人不能来，并且明文禁止华人在公司在政府机关去工作，压根不行。那政府机关有州的这些部门，县的部门，市的政府都没有的，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强烈的这个排华的法案。那么所以呢，这个在加州实行了，最后呢，这个法案呢就搞到了美国的联邦政府，在美国的联邦的国会啊，1882年就通过了。这个国会的提案是一个议员呢提出来的，这个议员叫做 Horace Page， 他提出来以后呢，美国的总统当时叫 Chester Arthur， 阿瑟总统就签署了这个法案，就通过了。通过以后，这个华人呢就根本不能来，10年不许来。当时已经大家想想，有几十万华人住在这个加州。那么这些华人呢就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本来想自己来赚点钱再把家人接过来，这不就一家团圆吗？现在来不了了，他们呢家人呢在广东，自己呢在美国打工，这怎么办呢？所以呢有个选择，如果我们自己待在美国，那美国还不会把我们抓了地解出去，但是我一辈子呢就不能见到家人，老婆孩子都见不到，那么回到家乡呢永远回不到美国。所以这个呢就各方面，并且当时啊1870年代1880年代，美国的舆论的力量基本上都是反华的，所以呢这个华人呢就比较的困难了，在这个美国待下去。这个美国呢不断的 renew 这个法令，本来说10年之内中国的劳工不能来，然后呢又延长了，1892年又通过再延长10年，到1902年呢就干脆呢就无限期延长，所以根本华人呢就不要来美国，这个基本上呢华人就少了。是不是完全没有华人来美国呢？也不是的，其实那个当中呢，如果你能证明自己是有地位有收入的商人，那个美国呢还是给你来美国啊，还有可能你来美国读书读大学留学，这种人呢少之又少，但是呢总体来说就来得非常少，这个华人呢基本上就消灭了。当时呢这个对华人不满意的最主要的就是美国的工会啊，这美国工会因为是劳工阶层，美国有一个劳工的团体叫 Knights of Labor， 叫劳工骑士团，这个呢就最反对美国的这个资本家用这个劳工，所以呢美国最想让华人多点来的是资本家，资本家觉得因为华人的劳工呢比较廉价可以工作，而这个工人呢美国的工会呢是相当反对的。所以这个事情，那么到底有多少华人来呢？我就现在看到1910年到1940年这个30年的这个记录里面吧，我们就看旧金山啊，最主要的华人都要到旧金山的这个天使岛，这个天使岛的移民站呢在那里登记。那么我们看1910年到1940年在这个登记处登记的处理的华人有多少呢？是17万人，就有这么17万华人从中国来到美国，1910年到40年。那么这个当然来的很多人呢可能就是来做个生意啊，或者来什么，就17万里面，那么这些人呢给了签证可以进入美国。另我们看到呢就有56000个华人，这些华人呢就说你是来打工的，所以这些人呢遣返，也就是说17万华人里面有30%的华人呢是被遣返回到中国遣返，那留在美国的可能是exceptional， 也就是说你是属于他没有在规定里面的这个知识分子啊有钱的人呢这一类商人这一类，这个留下来了。所以呢我不能说这个在排华法通过以后是一个华人都没有来，不过比例呢是少得多而又多。那么这个呢就是 到1924年，美国呢这个通过了一个新的移民法案，这个呢我叫排亚的法案，所有的亚洲人都不来了，所以后来日本人呢等等这些人呢就没有来了。24年，并且呢那个1924年的这个排亚法案就是叫做 Asian Exclusion Act， 这个法案1924年的就主要是针对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呢来得多，后来就干脆都进了，所以亚洲人呢就少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很多的华人在美国工作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啊，我们记得最出名的就是 Wyoming 州的这个石泉煤矿啊，这个 Stone Spring。 那个当时白人呢有1885年大概有150个白人矿工就闯到当时华人在 Wyoming 这个石泉这个镇上的一个唐人街，唐人街就是华人聚集住的，结果有150个白人的矿工带了枪就进到了这个唐人街，就在 Wyoming 的石泉就开枪打死了28个华人。这个是美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一个种族的一个灭绝案。那么当时警方呢就出动了，就怎么杀人呢，就抓了16名疑犯。那么当地的这个劳工骑士团呢就说要把这些华人都赶走，那么并且呢派了这个他们的民团，就带了枪的这个劳工骑士党呢就押解华人呢就到码头就要赶走。那么这个劳工骑士团你是民团呢，这个所以西雅图的警方呢就不同意，说你这个你怎么能够判呢，你要赶华人出去也得警察来赶，得官方来赶呢，但是不行的，所以呢就大家呢就发生了这个冲突。所以西雅图的警察把这个劳工骑士团赶到的这些华人就把他劫过去了以后，那么就准备呢就是把他华人呢就把他送到船上去。那要这个当时这个西雅图的法院就发出了一个指令，就要派这个 National Guard 就是国民警卫队啊去保护。所以呢国民警卫队呢就护送这些给劳工骑士团从 Wyoming 押到唐人街的这个西雅图唐人街的这些人，结果呢送到一半，这个就有一群暴徒呢就拿着枪就要来杀华人，结果当时的国民警卫队就开枪就打死两个这个暴徒。所以西雅图政府呢搞得非常的紧张。那我们知道华人早年移民到美国呢是有这么恐怖的。那个美国1882年以后在美国西部的300多个城镇发生了种族的清洗，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所以呢这个华人呢没有办法再进入这个美国有很长的时间。加利福尼亚还有特别的法令，在1848年以前华人呢是不能和白人通婚的，这个到48年才废除，也就是你即便来到美国你也不能够这个通婚。所以呢这个法案呢非常的严格啊，所以这个搞到了好晚呢，到48年以后这个才有一些州一个接一个的就是废除了华人和白人结婚的这个法令。那这个其实我们都觉得挺骇人听闻的，这些事情啊你就发生在华人 Chinese 这么一个特别的团体。当然呢这个政策到了我想1943年就把它解除了，但是到48年华人呢还是不能和白人通婚啊，这个就是一个法令。当然呢美国的政府呢是正式的道歉了，2009年的6月23号加利福尼亚的众议院通过决议，就对这个针对华人歧视的这个法律呢就表示道歉，是州的啊，加利福尼亚州的。到2012年的6月18号美国国会呢通过正式这个决议，对这个针对华人歧视性法律呢表示道歉，但是没有赔偿，就两步。那搞到今天那个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这个2023年的12月的17号正式的道歉，这个事情呢大概就是这个差不多是这样。那么大家说就是美国是太过分呢，其实当时很多国家都这样， 那我们记得澳大利亚的政府在1901年是通过了一个反对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的政策，但是他没有写这个排华，不像美国说的 Chinese Exclusion Act。 这个澳大利亚的政策叫 White Australia Policy， 叫做白澳政策，就是澳洲就是白人的。这个政策延续的时间长，从1901年到1973年，大概有72年，澳大利亚是不接受任何的这个亚洲人的，他允许欧洲人去，所以呢叫白澳，都是白皮肤的。到现在到澳大利亚，你想想，这个当然现在华人去的很多了，因为华人现在去打工啊，去这个特别是有钱的人到澳大利亚去住，但是呢原来是非常少的。那个到了1973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才正式的取消了这个白澳的政策。那大家说这个澳大利亚为什么跟美国一样呢？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大量的华人来到澳大利亚，在1900年左右导致呢澳大利亚的所谓工资水平的下降，那么所以呢就有排华的这个暴动，也是专门打中国人的，所以华人呢事实上在很多地方都有的。当然澳大利亚呢它不但是排华，它也排它旁边的太平洋的岛国来的人啊，这个美拉尼西亚 Melanesian， 它也反对，不过那个呢我就另外讲，因为那个是黑皮肤的人啊到澳大利亚工作。澳大利亚呢它有很明显的这个种族的讲法，这个当时这个英联邦国家的记录，这个澳大利亚的白人就讲了，他说澳大利亚的统一如果不是建立在一个统一的种族之上是毫无意义的，就是说澳大利亚必须是白人的。一个统一的种族不仅意味着他的成员啊，这个能够不会退化，他说退化呢就是混杂，种族混杂通婚啊，这个是不行的，那就是一个概念。我们呢就是要只有一个种族，就是白人，所以欧洲来的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其他种族特别是华裔就是不行。所以我们说排华法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有的。那么澳大利亚这个白澳政策有没有用呢？他到73年他废除了白澳政策，这个来的人就当然越来越多了，但是现在呢也是白人最多。那我们看看澳大利亚的人口组成，英国后裔的是 33.9%， 这 34% 是英国人的，所以澳大利亚人一看就是英国人。还有呢就爱尔兰籍的，也就是英国英伦三岛嘛，33% 是英国血统，10%是爱尔兰血统啊，这个就占了43%。意大利系统的43%，德国系统是4%啊，意大利是4.3%，我讲错了，德意的是4%，苏格兰 Scotland 3%，还有希腊的2%。亚裔呢就12%，现在的澳大利亚，但是这个亚裔包括南亚次大陆，就是印度的巴基斯坦的，这个还包括阿拉伯人，包括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地方来的，越南的，那到东亚的也包括在里面。所以华人呢在澳大利亚的总的人口结构很少，当然澳大利亚还有3%是本土的这个原住民啊 Aborigine， 那他们就占3%。那所以呢这个白澳政策也是排亚洲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